晚安，欢迎收看台视晚间八点新闻，我是王李忠彦。新闻开始带来关心的是政治焦点。民进党籍的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确定被罢免之后，国民党现在也如火如荼的要罢免支持莱猪进口的立委，点名了六个人，包括了民进党的苏巧慧、蔡适应、蔡其昌、郑运鹏跟吴思瑶，还有激进党的立委陈柏惟。吴思瑶今天上午出面反击，国民党是乱点罢免谱，根本就是为了政治操作。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拍美很重要。
一向很注重形象的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就会变成国民党点名的莱猪立委，而且第一波就是要罢免他。
现在我们2021看到的是乱点罢免谱，开放美猪进口是国家政策，身为执政党的立委只能够来支持。
言下之意是有些无奈吗？毕竟民间反莱猪的声浪没断过，立委在第一线面对选民压力可不少。只是国民党先点了六个立委，另外还有苏巧慧、蔡适应、蔡其昌、郑运鹏和陈柏惟，吴思瑶点出共同性。
这几位都被蓝营列为是可能参选2022地方首长的人选，进行一些政治上的抹黑。
吴思瑶反击是蓝营在操作议题，但国民党立委也自认站得住脚。
吴思瑶委员是因为当初在交易委员会的时候，他好像说那些恐惧都是炒作出来的。我那时候听到那句话也事实上非常的惊讶。
但罢免莱猪立委的行动遍及全台，国民党不仅要忙公投联署，那组织战要怎么做？
从王浩宇。最后再进来。
王浩宇罢免案让国民党捡到枪，但要如何发动攻击挑战才正要开始。记者傅世涵、吴祥三台北报道。
好，今天2000谈政时就来看到了国民党现在发动哥莱伟罢免同意开放莱猪进口立法委员，而刚刚提到激进党立委陈柏惟也名列其中。其实陈柏惟他本身就是一个话题不断的立委，像去年他曾经在质询的时候，他提议说要找香港人让香港来台湾当兵的想法，还有他说中国有可能会透过冲沙船的方式用在外海挖沙，结果来进行攻台行动，但是这个说法已经遭到国防部的驳斥了。还有他曾经在向国民党呛下说，在审莱猪的时候，他一个人可以挑战35个蓝委。而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今天的单车环岛要拼莱猪公投联署的时候，今天上午到了大甲镇南宫，也谈到陈柏惟这件事情。而他当时大酸陈柏惟他是王浩宇的2.0版，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有87%像。但陈柏惟怎么回应呢？陈柏惟今天下午出面开记者会了，他反问说自己有哪里做得不好吗？他愿意接受民众的检验，如果只是看他不爽或者是觉得他很台要把他罢免的话，他觉得这个是没有道理的，甚至还反批罗志强是蹭声量，双方隔空互呛。
埋头填资料，民众响应反莱猪公投联署，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到台中大甲镇蓝宫宣传，还几乎要割莱委，而中部被点名的立委就是他。虽然两人不同区，一个是立委，一个是议员，但隔空对话，双方都没在客气。陈柏惟天天在脸书上和选民互动，也时常跑基层，但争议可不少。像是去年质询时提出希望港人来台当兵，还有中国可能透过挖沙攻台，但这说法被国防部驳斥。以及国民党在立法院杯葛莱猪时，陈柏惟说要一个人打35个蓝委。桃园市议员王浩宇被罢免后，蓝营要台中市民站出来跟 3Q 说拜拜。记者综合报道。
王浩宇被罢免之后，传出他瞄准台北市的南港内湖选区的市议员选缺，但是消息一出，蓝白阵营都纷纷炮轰。像是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就大酸港湖选区不是垃圾回收厂，而国民党的港湖区市议员游淑慧也批王浩宇羞辱选民，就连这个选区的立委高嘉瑜也只淡淡的表示说，政治人物应该要谨言慎行。至于王浩宇本人，他是透过脸书曝光了最新动态，他已经回到服务处准备打包走人。 焦点转到立法院，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今天审查农委会的特别预算。不过，国民党立委抗议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在预算分配上头重绿轻蓝。云林县县长张立善也大吐苦水，说希望得到中央的经费支持，不要让养猪大县变成了绝缘体。对此，陈吉仲强调，农业不分蓝绿，也不该分蓝绿。他自己做到蓝绿立委都骂他，那代表他成功的做到公平。更强调，对于地方提出的预算需求，只要是正面的，农委会都会全力协助。
好，各位，是不是我们就照原列数好吗？
好，马上关心疫情的发展呢。卫福部立桃园医院的群聚感染扩大，不过下个月26号就要在新竹市登场的台湾灯会会不会举办呢？引发关注。今天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新竹灯会没有停办的问题，只是看要如何办理，因为正常的生活还是要过。但是林佳龙这席话呢，让新竹市市长林志坚感到惊讶。林志坚表示，考量到疫情的变化，停办应该是选项才对。
卫福部立桃园医院爆发群聚感染，让国内疫情再拉警报，大型活动是否该继续办引发关注。尤其下个月过年2月26号台湾灯会是否如期在新竹市登场，交通部长林佳龙给出答案。没有停办问题，只是要看如何办。这番话听在同党新竹市长林志坚耳里，不太认同。根据历年灯会规模，台湾灯会往往吸引百万人潮参加，就怕因此形成防疫破口。市府陆续和指挥中心以及交通部协商，强调停办才是主要选项。疫情下的灯会到底办不办，中央地方不同调，随着时间逼近，双方协调进度可得加快脚步。记者综合报道。
的确，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内出现了5名的医护人员确诊的案例，让国内疫情急速升温。目前正值年底最热门的尾牙季，在中部不少大型企业还有科技公司因应疫情，所以决定停办，让承接尾牙的饭店一口气业绩损失300多万。另外，每年都大手笔砸下重金办尾牙的台中知名印刷厂，也是22年来头一次取消尾牙，就是为了避免大型集会造成防疫破口。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去年跨年夜逆风坚持要续办跨年晚会，却引来了网络跟民嘴一面倒批评。不过柯文哲也刻意的选在超过病毒潜伏期的18天之后，在脸书公布了纪录片，曝光当时的决策秘辛。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更在影片当中坦言，当时全国都在看笑话。柯文哲依旧是强调要用科学证据说话，更大声在家里打坐就不会被感染。好，针对国内的防疫规范，行政院长苏贞昌他今天强调会持续的检讨，也呼吁国人一定要绷紧神经，尽量减少移动，来降低染疫的风险。不过苏贞昌今天到桃园出席邮政物流园区的动土典礼，桃园市长郑文灿却是派副市长来陪院长出席，似乎是被联想到刻意要避开他跟苏贞昌同台机会。但对此郑文灿也解释了，他在同一时间是出席消防节的活动，已经跟院长先请过假。为了帮医护人员打气，总统蔡英文除了在脸书 po 文之外，今天他上午到宜兰的公庙来参拜时候也表示，去年因为国人的努力，台湾防疫才有好成绩，而第一线医护人员风险最大，压力也最大，有他们守住防线，大家才可以生活照常，不受影响。
来到
张博士，我们刚收到最新消息，中共解放军的空军军机今天又派出了三个架次的运八来侦察反潜跟远干机，三个架次侵入我国的西南防空识别区，而我国空军也派出了军机升空并且广播驱离，也启动了防空飞弹的系统来进行追歼，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回头就在关心疫情呢，卫福部地桃园医院爆发院内的群聚感染，来到第五例。指挥中心宣布新增一例本土病例案863，而他是一名50多岁的护理师。第一次采检的时候其实是阴性的，但是后续呢，他开始出现的像是咳嗽、鼻塞的症状。17号再次采检确诊，目前指挥中心推测他疑似是遭到是案856确诊的医师感染，因为他们两个人负责同一个病房，工作有高度的重叠性，而担心群聚感染再扩大。指挥中心今天也说取消原先对于密切接触者的定义，不管接触时间长短，只要是有接触到的人都得要隔离，所以统计目前全院有198个人现在都得要居家隔离。好，就怕院内感染会持续扩大，所以指挥中心也启动了6点的防治措施，更首度的进驻了医院，成立前进指挥所，由医福会的执行长王必胜担任指挥官，另外也要派感染科的专家来指导，用不同的角度来找出问题。而陈时中也坦言，这次的群聚事件有不少医护感染者的发病日跟接触日时序都非常短，显示这次的疫情发展比起以往更加的迅速。
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专责医院，在短短7天内，接连有5名医护相继确诊。指挥中心也首度进驻成立前进指挥所，对战病毒。除了找来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担任指挥官，也让感控专家进驻。召集人张尚淳更是几乎天天到场，希望透过不同系统的医院，从不同角度观察，找出问题。只是外界也好奇，这并非我国第一次爆发院内感染，为何这次会有如此大动作？由于这回群聚事件，不少医护感染者发病日和接触日时序都非常短，令人相当担忧。指挥中心也决定要把5名人医医护曾经服务过的病房关闭，在里面治疗的病人则是一人一室进行隔离，把病患分层移出。医院里面的其他患者统统只出不进，也会取消探病。医护方面更得落实自主健康管理，如果有出现任何症状，严禁自行就医。而全院多达100人要进行居家隔离，这样还会有人力继续看着吗？上紧发条，但能否把破洞补好，这几天的观察期也将会是一大关键。记者宁凡综合报道。
现在随着这隔离群聚扩大，人数也逐渐增加，引发外界忧心会不会祭出封院的措施。 但是国内医师认为，以过往和国外的经验来看，封院完全无助于防疫，不需要走到这一步，建议要定时的增加采检频率，降低染病疑虑。也有医师强调说，假如真的没有办法阻止院内群聚的话，只要停止医疗作业，转走所有病患，全部一人一室隔离14天，就能够避免当年 SARS 的悲剧重演。不过，面对下个阶段的疫情发展，国内旅游应该如何保持竞争力呢？交通部观光局今天举办的观光转型论坛，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点出，台湾各景点塞车拥挤，连公厕都搞不好。他直言，国旅变成了低品质的代名词。但是，张景森的这番言论有旅宿业者不认同，认为业者齐力改善国旅品质，政府也应该要积极的加强相关的配套措施。
国旅大爆发，全台各景点都是满满人潮和车潮，但一旦疫情解封后，旅游人潮能否续留国内？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在观光论坛中点出，台湾长期出国的太多，进来的太少，出现品质低劣的结构性问题，各交通景点拥挤塞车，连公厕也有待加强，直呼国旅简直要成为低品质的代名词，疫后是否还能留住8000亿的商机？然而这番言论让台湾旅宿业者不服气。业者表示，因应国旅热潮，除了增设亲子房间和相关硬体设备，也配合政府防疫工作，就是希望能迎合民众旅游需求。政府也应该积极改善相关配套。
我觉得我们这里的环境都很优美，然后现在又有开放那个新的厕所跟休息空间。
其实台湾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对啊，不一定。
面对国旅成为低品质的代名词，不少民众和店家都不认同。不过等到疫情解封，如何防范报复性国旅变成报复性出国，把旅游人潮继续留在国内，还需要业者和政府共同努力。记者综合报道。
焦点转到台中，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为了改善台中空气品质等问题，台中市府持续落实各项的低碳节能政策。市长卢秀燕今天在绿色和平基金会的见证之下，签署了气候紧急宣言，依据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提出永续168目标策略，包括了打造无煤城市、未来再生能源使用率要达20%等等，接轨国际趋势，与全球各大城市共同对抗气候变迁。
台中市气候紧急宣言已经完成了签署。
我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又有传出人员确诊了新冠病毒，继这个月7号、8号有两名的馆员同仁确诊之后，16号再有一名馆员因为嗅觉异常，在17号时候进行了 PCR 检测，结果呈阳性确诊，而目前依照规定持续的居家隔离当中。而现在再看到的是，目前之前有传出过市售的彩色口罩可能会含有致癌物偶氮色料，引发民众担忧。而今天卫福部食药署跟经济部标检局就一起公布了市售的有色医用和非医用口罩，在禁用偶氮色料以及游离甲醛这两个项目当中是全数合格的。不料同一时间，消基会也公布了20件彩色口罩的抽验结果，尽管在游离甲醛还有致癌物偶氮色料也通通合格，但其他项目还是有产品不合格的，包括含有重金属铅，在挥发性有机物的测试当中也有19件都被测出。不过呢，现在目前国内对此并没有定出相关的标准以及规范。
日前有民众担心彩色口罩是否含有害色料，卫福部食药署跟经济部标准局18号一早一起公布市售有色医用和非医用口罩在禁用偶氮色料以及游离甲醛这两个项目中全数合格。不料同一天早上，消基会也公布20件彩色口罩的检验结果，尽管游离甲醛以及致癌物偶氮色料通通合格，但其他的项目还是有不合格的地方，包括3件口罩被验出含重金属铅，无奈目前国内对此并没有定出标准。另外还有6件依照医用口罩的防护效率测试 PM2.5 的过滤效果，结果防护效果低于 80%。 而在口罩外层上有1件测出塑化料人积分聚氧乙烯醚，尽管符合 CNS 纺织品安全规范，但还是引发民众担忧。至于在挥发性有机物的测试中，有19件都被测出，但目前政府也没有对挥发性有机物进行规范。提醒民众购买口罩时，除了认清标示外，选购医用口罩时更要确认是否有国家颁布的许可证号，才会更有保障。记者邱婷、甘日弟台北采访报道。
媒体人周玉蔻日前在广播节目中抢先揭露了新冠确诊者按838的疫调资料，让指挥官陈时中的处置方式被质疑是双重标准。周玉蔻今天在这个节目上的广告时间哦，他又说出了按856的身份是新冠患者的主治医师。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就酸指挥中心干脆就聘周玉蔻当发言人，记者会也是每天早上移到他的广播录音室算了。而周玉蔻说法其实呢，下午就遭到陈时中的否认，因为陈时中说确诊的医师并没有负责照顾新冠肺炎的患者。至于这周玉蔻讲的话有没有泄露的部分呢，陈时中轻轻带过，他说交给法治去演绎。
这主治医师也是那个耶，也是武汉肺炎的主治医师耶。
干脆特聘周玉蔻担任这个指挥中心的发言人，以后你们就把这个下午2点的记者会提早移到他的录音室里面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下午2点要讲的东西很多都是你在早上都被人家讲掉了，那这样子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陈时中指挥官今天否认了周玉蔻的消息来源的话，那应该要把他假消息怎么办啊？指挥中心指挥处罚蓝营的人，或是他认为不是绿营的人，但是对他这样子这么客气邀请陈时中来上节目的偏绿的这个媒体人呢，是绝对不会去处罚他的。
台铁花莲机务段排放废水被抓包，水土污染超标了40倍。广告回来完整报道。
动的实质力，了解世界才能够定位。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镜头转到花莲。花莲好山好水，却发生了台铁花莲基路段排出污水，造成附近土壤的总石油碳氢化合物严重超标。这是花莲县环保局针对台铁花莲基路段进行地下水跟土壤的例行性采样，发现了他们的总石油碳氢化合物是管制值的40几倍。环保局随即将该基路段公告为污染控制厂址。而台铁坦承，基路段是因为设备老旧，加上污水处理槽破裂，才导致污水外泄，目前已经停用。不过民众也表示，在基路段附近的水沟里头都可以看见油渍，怀疑废水根本就没有处理，直接排出。
讲袂接住。
迎接农历新年，各大银行纷纷发送开运小物，希望民众可以新年开春，财运滚滚来。广告回来带您了解。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迎接农历新年，各大银行纷纷发送开运小物，期望民众新年开春财运可以滚滚来。像台新跟元大，全省的各分行就免费发放发财水跟发财金。永丰年前三天每天限量88瓶的迎财水，扎打完成保单件件也可以免费索取。而易经财经专家陶文也表示，银行发财水最好摆放在玄关，或者是今年的财位正西方，也可以摆在入门左右45度角的明财位，为自己累积饱满的财运。
一转眼，农历年关将近，正是喜迎金牛年的时刻。各家银行都准备了限量发财水、发财金与喜糖，甚至是特色春联供民众索取。一般银行都会将发财水放入金库，或是到庙宇祈求加持。
这是你的发财水。
台新银行就准备了98888瓶开运水、38888份发财金，希望民众拿到手后，接下来一整年都能财运亨通。
我们在瓶盖上面也多了一个发财的字样。更希望大家今年都能够发大财。我们是一个站立的牛，希望今年整个台湾的一个经济跟金融市场都能有创造出一个牛市，是希望我们的客人从牛年的头能够一路赚到尾巴。
民众接过发财水笑得好开心，有人直呼为了领取限量发财水，每年都会提早来分行报到，也有人是为了领取限量的元大银行1月25号起也备有超过80000份发财金与发财水，造型经过特殊金元宝设计，别具小思。更希望拿到的民众能扭转乾坤，大发利市。
那有一些民众其实更这个仔细哦，他们会自己准备了168或888这种幸运的货币数字跟发财水一起摆放，元宵节过后再来饮用这个发财水。
这是您的发财水。
永丰除了发财水之外，特色春联与喜糖也是大受欢迎。预计2月5号、8号及9号每天限量88瓶迎财水。渣打银行完成保单件件，就送上超实用的发财水加上口罩组合礼，橘红色调喜气洋洋，全台限量16888瓶，希望客户牛年亨通发大财。易经财经专家陶文就表示，发财水最好摆放的位置就玄关以及今年财位正西方，通常放置财位7天后就可以拿来饮用，也建议保留一点以财养财。迎向2021年，民众不妨讨个吉利，期盼金牛年能财运亨通，滚滚来。记者周田立科三台北采访报道。
去年底才刚成军的高雄5G 人工智慧物联网国际大联盟，18号宣布13家电信业者正式进驻高雄亚湾区，预计在高雄5G 人工智慧物联网创新园区投入新台币3亿元。内容包括了铺设光纤网路、云端机房建设，并且与国际大厂像是微软等平台商合作，提供云端服务，3年之内可以提供500个就业机会。
5G AIoT 垂直应用领域厂商正式进入高雄亚湾区。
5G 时代来临，台湾最大规模电信业者与各大领域国际大厂携手合作，发展 5G 应用服务。去年底才刚成军，这个月18号就开记者会宣布 5G 国际大联盟正式进驻高雄亚湾区。电信业者预计3年内在 5G 智慧创新园区投入新台币超过3亿元，积极建设，内容包括铺设光纤网络、云端机房，并与国际大厂微软等平台合作，提供云端服务，不但创造就业机会，更带动经济发展。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率领市府团队一同出席。陈其迈表示，高雄同时具备海港与空港优势，不同的外来人口塑造多元文化，如今再搭配电信龙头的通讯能力，不但加速推动数位转型，更让世界看见台湾实力。记者高雄采访报道。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之前针对染疫医师的一些言论引发争议，不过现在网络上出现了不同的风向，等我回来完整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现在爆发的是院内感染的部分，之前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曾经提到过，最先染疫的医师没有落实防疫，如果自己是院长的话会开除这名医师，但这个言论掀起了医界反弹，也一度遭到网友的围剿。不过这几天院内感染持续扩大，网络风向似乎也出现变化，有网友发文问说杨志良说的错了吗？而另外一位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他之前也是跟杨志良杠上，还炮轰杨志良是猪头老杨，不要再乱说话。如今叶金川则批评指挥中心有瑕疵，还不愿意面对，更有立委要求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要向杨志良道歉。但是陈时中今天被问到这题的时候，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不过接着说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防疫期间应该就要专心打仗。
镜头前再度现身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日前谈到最先染疫的医师没有落实防疫，还说如果自己是院长会开除这名医师，一度遭到各界围剿。不过这几天院内感染持续扩大，风向似乎出现变化，有网友发文说杨志良说的错了吗，引发讨论。还有立委认为指挥中心是不是要跟杨志良道歉，被追问到这题，陈时中沉默了一会儿。隔空交火，杨志良再次强调，这回爆出院内感染是整个体系出现问题。日前另一位前卫生署长叶金川也和杨志良杠上，炮轰他是猪头老杨，别乱说话。如今叶金川这么说，批评指挥中心不愿面对瑕疵，但儿童急诊科主任谢宗学则在脸书挺台湾防疫，不认同网络上带风向，还反问那些成天希望防疫出现破口的人，觉得现在哪一个国家防疫做得比台湾好，要不要离开台湾到其他国家生活。医护群聚事件各界都在议论。记者综合报道。
弹生于。
国际自由式滑雪世界杯17号在俄罗斯城市亚罗斯拉夫举行，各国选手展现高超的技巧，完成困难的高空翻转，成功落地。比赛最后是由地主国俄罗斯夺冠，幸运最后带你快观赏好手们的精彩表现。也感谢收看这节的台视晚间8点新闻，我是王宇中彦，请持续锁定台视新闻台。